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几个以前，我们的徐牧师打电话给我说，这个三月头一个礼拜是长者主日。我说什么长者？他说老人家的。那他说，那你现在大概也老了吧？所以你这个老牧师来讲这个题目是最合适的。合适吗？不一定。我经过祷告，经过祷告思想以后，我就在诗篇里面选了一篇年老的老人家的诗篇。刚才我们读诗篇71篇，是一个老人家写的。有好多的解经家说这一篇的诗篇跟70篇应该连在一起，因为71篇这一篇诗篇没有写谁写的。那么好多人就说，因为70篇是大卫写的，所以71篇一定也是大卫写的，这是好多解经家的意见。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一篇诗篇的内容，在这24节里面，我们认为应该是另外有一个很虔诚很爱主又被掳到别的国家去的一个老人家写的，应该是当以理。假如我们看见当以理，我们就知道当以理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国家领袖国王等等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兴起巴比伦把他们灭掉，然后把他们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但是我不晓得这个当以理是在哪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占领耶路撒冷有3次，在主前606年、597年跟586年3次。那当以理是哪一次被掳去不清楚，不过我们看见当以理书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么巴比伦王在神的感动之下要选举一些很聪明有智慧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治理这个巴比伦的国家，很奇妙的哈。所以在这个巴比伦里面就找不到很好的人，所以就有4个从以色列被掳去的年轻人被选上，就我们在当以理书第一章就看见了。那么当以理跟他几个朋友是在神赐他们聪明智慧，所以在当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当以理就为尼布加尼撒王解释一个梦，然后第4章又解释一个梦，然后当以理很清楚知道世界的强国是暂时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那么我们看到当以理书第9章就发现当以理去的时候还带了一本耶利米所写的书，因为在耶利米书第25章跟29章里面记载，神对耶利米说，以色列国还是说南方的犹大国被巴比伦掳去70年以后要回国的。那么当你相信神对耶利米所讲的70年被掳以后要他的同胞要回国，他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所以他就抓住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个应许，就祷告说，神啊，你70年前告诉耶利米说我们被掳70年要回国，我现在虽然年老，应该那个时候当以理快要90岁吧，然后他头脑很清楚，他抓住神的应许就祷告，因此很奇妙的神就叫巴比伦灭亡，然后就兴起鼓励起来，以后就准许以色列人回国。我看了这篇的诗篇的经过很像当以理书的当以理，所以很少解经家说这是当以理写的这71篇71篇，不过谁写的不要紧，以后我们到天堂才问他了。但这一篇的诗篇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因为这一篇的诗篇有谈到年轻的时候应该怎么依靠神，然后一生里面无论遭遇到什么困难， 只有神是永远可靠的。人，人，你以为他可靠，但你一靠他，他就倒下去。所以人是不能靠的。你试试看吧。我们站的时候，假如你累了要靠一个人，你一靠他也倒了。他这个是人的脆弱，人不是很刚强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篇的诗篇。在这一篇的诗篇，我们简单的可以分作三段。头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我投靠你，请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请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请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是我出母胎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并满了我的口。这八节的圣经，这个作者提到他能够从母胎里面生出来，是神的作为，神的奇妙。我们感谢神，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在母胎里面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旨意扶持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从两个不同的细胞，以后就分裂，以后到了好多亿好多亿的细胞，然后大概九个多月我们就生出来。假如不是神的手在扶持在托住，那我们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来到世界。因此在诗篇139篇从13节到18节里面就特别提到，我在母腹里面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旨意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父母不能控制就把我们弄出来了，不是的，不是的。你看那两个细胞怎么配合，以后又怎么分裂，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也没有看过，但是就是怎么样成型，因为有神的旨意，要你我这个人来到世界上，有神的旨意要做。这个作诗的如果是当义的话，就知道神对他有计划。他长大大概十七八岁，国家就灭亡了，面对灭亡的一个年轻人来说，那是很伤心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过去几十年，我面对两次我们国家的问题。头一个是在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侵略，你们很多大概还没有来到世界哦。哎呦，那个日本真是真是啊，不说了。我们当时对谈到日本就咬牙切齿，我们那个小孩子的时候，然后哎，没有想到在1945年8月15号，日本人就因为美国不知道怎么丢两个原子弹，他就投降了。很奇怪的，没有了，那么强的日本人一下子就没了。那么没了呢以后呢，我们中国又内战。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中国政府两个政府，白天一个晚上一个。那么白天你们知道是谁，晚上是谁了。我当时在国内，我就想说，我这个人在十几岁就蛮高大的，大概他们要抓我去当兵当炮灰，我想不要了，人生如果当炮灰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就想，我们人最要紧的要发财，有钱，有钱，无论人朋友在哪里都会找你的。如果你没有钱，你穷光蛋，你住在他隔壁，他我不认得你，有没有这个情况？有啊，哦，我年轻的时候经过的，所以就决心到印度尼西亚去发财做生意。 那么做生意要动脑筋的哈，不是九点到五点的，那个赚不了钱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习惯了九点五点就完了完了，这个不动脑筋的人，那个是一生做活计罢了。我就是当时想怎么样能够很快发财啊，反那么现在也不讲，因为今天不谈生意经。要神就怜悯我，哎呀，蒙恩得救。我1951年蒙恩得救，那个很奇妙的啊，蒙恩得救。那也是因为我一个很爱主的姐姐，我住在她家里，她也看见这个弟弟要做生意，一天没有睡几个小时，整天就想好了，然后一天没有亮就想怎么找人去谈生意，常常谈了就成功的，感谢上帝啊，就不管了。那么我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我在印尼苏岛北部一个城市，那么有一个神的仆人基志文牧师，上海人，他来印尼开布道会，那么在我们教会开，那我姐姐说，弟弟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布道家来开布道会，你应该去。我说不，我今天已经要好了，晚上我要跟上个朋友谈生意，我不能去。我姐姐很会说话，她说，弟弟你爱爸爸吗？当然我爸爸是一个牧师，他生我1年3个月他就回天家了，我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能够来到世界，我知道是有爸爸的，没有爸爸是不能来的，所以我虽然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但是爱爸爸。所以我姐姐说，你爱爸爸吗？我说爱。那晚上你为爸爸缘故你去听到，还有没有心听的，就巴不得赶快接受去谈生意了。所以上会完了，我姐姐问我今天讲什么道，我说一样的，就讲什么十字架，这小孩子听过的就没有听，我姐姐也没有说什么。第二天的布道会又来了，她说，弟弟晚上你要一定要去。我说姐，晚上一定不去，因为昨天失掉两个谈生意的机会，损失好多钱呢。哎，我姐姐说，你爱妈妈吗？哎呀，我很爱妈妈，因为妈妈很爱我的，因为我小没有爸爸，一切都是妈妈教导，哈哈，爱妈妈爱妈，那你要去为妈妈用过去。所以第二晚上又去了，去了也真是没有心听啊，又是什么耶稣钉十字架，昨天不讲过吗？所以上个月晚了，我姐姐才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一样的啦。我姐姐知道我没有听，后来我姐姐那一天晚上就进食祷告，这个弟弟明天如果不来怎么样。所以第三天晚上下午他又在对我说，弟弟晚上你去不去？我说一定不去了，两天损失好多生意，钱没有赚，做什么再去？他说，你爱姐姐吗？我这个姐姐很爱我，我们姐弟的关系非常好，她大我11岁，她很好。他说，如果你爱姐姐，晚上为姐姐你晚上要去。那我去了，哎，哪一天不一样，因为我姐姐进食祷告，为我祷告。哎呦，哪一天圣灵工作就看到神这么爱我，我从小听过神爱我们的道理，但是没有感受。不过哪一天神借着神的仆人基牧师一讲到神的爱，哦，我正受感动。那么那天晚上就悔改认罪，不爱神的罪，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罪，我人蛮守规矩的，也没有什么坏习惯。那么因为不爱神，我认罪悔改，那么圣灵就重生我，那一天晚上把自己奉献，要爱神，要爱神所爱人，因此就开始传福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说，我们在母胎里面的时候，这里说被他扶持，我能够充母腹，我要常常赞美你。人以我们为怪，但神看重我们，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这几十年真的可以见证这个诗人，如果是当以利的话，当以利就是生下来10几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在巴比伦他身居高位，但是巴比伦许多人嫉妒当以利的人，想要办法怎么害他们。你看在当以利第3章，他3个朋友因为敬虔爱主，就结果受害，进到火窑，记得吧？但是奇妙，进到火窑，3个人是在火窑里面，有4个人。哎呀，所以巴比伦王看了，哎，3个人进去，怎么有4个人在火里面走来走去，一点火味都没有，也没有被杀，所以叫他们出来。 各位，我们真是信靠神的人，在任何水深火热之中，有神的同在，神的依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个地方，神是我们的依靠，是绝对没有改变。因此你看在这里说，我投靠你，第一节说你求你就永不羞愧，我凭你的公义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听我，拯救我。神是我们的磐石，岩石，山寨，绝对可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当义的经验，也是我这几十年的经验，只有神是绝对可靠的。我们感谢神，当义的知道从创母胎神就扶持他，引导他，虽然在他人生的道路里面遭遇到好多的难处。我们看到当义书第六章，当义因为要坚持每一天向耶路撒冷祷告三次，在帮这个巴比伦的国家里面那些大臣就找到巴比伦的毛病，叫王下令不可以再向巴比伦偶像以外的神明祷告。但当义认为向神祷告是绝对要做，一定要做的，因为神是最可靠。他为国家祷告，为民族祷告，为流浪在巴比伦的难民祷告，所以他仍然向耶路撒冷祷告，结果违背国王的命令，那么国王就要把他放在狮子洞里面。狮子洞你们去过吗？那么结果呢，奇妙的事情，当义也顺服了，他没有抗拒，也没有逃跑，也没有说王啊我曾经替你解梦啊。当义书第二章第四章他替王解梦，他没有以这个居功劳，没有要求王特别怎么赦免拯救他，他不求人，他进去就进去了。结果那些把当义丢在狮子洞里面的人看到当义在狮子洞里面，神就封住狮子的口，当义一点没有受伤。因此第二天早上，这个王哪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所以第二天早上就看当义你还在吗，他说我的神给我同在。记得哈，在狮子洞里面神也跟我们同在，不是单单在礼拜堂，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记得开车的时候神给我们同在，知道吧？因此开车不要吵架，很多夫妻听到说蛮好，一回家在车上两个意见不合就吵吵闹闹，有吗？没有哈，你们很好没有？记得神也在我们的车子上，我们做什么，还有到家神也在我们的家里，你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神也在你旁边，神的同在不受任何空间的隔离，这是我的经验。所以当你在这个诗人在这里就提到，他从年幼，神就是他的山寨磐石，绝对可靠的。感谢神让我们有这种经验。好，第二段是从第九节到十六节。第九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对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说说的帮助我，愿那以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了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为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的大能的事，我当要提说你的公义。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年纪大概大了，年轻的时候神是他的依靠，年纪大神是不是他的依靠呢？在这里第九节说，我年老气力衰弱的时候，我们中间有没有七十岁以上的？没有哈，都蛮年轻的。很人奇怪啊，我们中国话说七十古来稀吧， 那个吸正是吸吸的，我们的体力自然就不知道怎么样，早上要起就起不来，睡觉也睡不着觉，有吗？吃东西很想吃，又没有什么胃口。所以年长的时候，那个太太很辛苦啊。那个丈夫常常太太想准备给他好吃，又是这个东西，讲过吗？千万不要讲哈、哦，你讲了以后就没有得吃了。啊，有的先生也蛮好，会煮菜煮给太太吃，但太太又是这老样子，不会换新的。哦，结果两个人就吵吵闹。哎，老人家衰弱的时候是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年纪大的人走路，忽然间就会跌下去了。上个月我一个好朋友，哎，一天我打电话，他不在家，我说去哪里？他说刚刚跌倒在医院。我说怎么刚刚跌倒？你旁边有水？他说就是太太跟他在一起，忽然间就不然就倒下去。他就又拉不起来，很重，他说大概70-80公斤吧，太太没有办法，所以送到医院，好好的就跌倒了。还有有的一睡觉没有醒过来，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有。所以这里说气力力气气啊、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力气我。我们在年老力气衰弱的时候，我们的老伴忽然间就不见了，走了。还有各位年轻的儿子孙子，看你老也不要你的，有没有这个经验？因为语言不通的，你以为我们会讲英文他就懂的吗？哎呀，我的两个孙子小的时候跟他讲英文还可以，到了中学跟他讲英文，你讲什么？我说讲英文啊。什么英文？你这是中国的英文。我说不是不是，我是印尼的英文，也不是不好，不懂的。哎呀，我们学的英文以为是蛮不错的，不能用了，两代罢了。他不听啊，所以他也不来我家，有时候打电话有什么事，哎呦，还要勤勤求他。力气衰的时候，人会力气，子孙也会力气，但是神不力气，你记得哈。那么还有，我们年老的时候，人的评论很多的，年轻力壮有为，大家盼望跟你能够拉上关系，什么什么大好处。老了你也没有工作，从前做总经理，现在什么理也没有了，所以人就不理你了。这是老人家的经验谈。你真是很客气的要请人来，他一听了，哦，是你啊，对不起，没有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老人必经的过程。你如果知道了以后，心里有准备，有准备。所以当人不要我们的时候，还有议论我们。你知道年轻人常常会讲我们老人家什么呢？我那个老头什么什么，老头什么什么。哎呀，还要看看又怎么害我们，彼此商议。还要说神力气我们，他说你看他年轻力壮怎么怎么好，现在老了神也不要他，所以睡老棉皮皱皱，头发稀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这个诗人在第十二节就祷告神说，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说说的帮助我。哎，有点感觉到老了好像神远离他，所以有这么祷告，快快帮助我，赶快帮助我，因为人的帮助没了，我的亲人你帮助也没有了，神啊，你帮助我。还有有人真是奇怪，这个世界我们中国的孝道是蛮不错的，现在中国政府我看一直在提倡孝道，孝道大概因为孝道很薄弱，所以一直讲，如果真的有孝道就不需要再一直讲嘛。那么我们的生命，很多人就巴不得你几时回家。 我常常听一些年轻人讲一些话，我说听了以后，我说那你要想你一天要老，他说我不要老，我大概50岁死掉就算了。他说我那个家中的老头90岁了还不死，好像很讨厌一样，90岁还不死。他不知道家中有一老就是什么，现在不是一宝啊，一个拖累。我们要自己明白一点，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宝，他不是啦，在他们眼中看你不但不是宝，是拖累啊。不看你又说不过去，看你又浪费时间。这个做诗人他怎么样呢？我第14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公义和你的救恩，因为我不计其数。当我们人给我们失望，人是对我们失望，我们也对人没有什么盼望，记得我们要亲近神，赞美神，思想神怎么保守扶持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过了70岁以后啊，我就常想到神是我最好的同伴，神永远没有离弃，无论在哪里，神仍然给我能力，给我机会好好的侍奉他。因此第16节说，我要述说耶和华的大能的事，我单单要提说神的公义，人的东西不要再讲了。不要说我的子孙什么大学毕业拿博士做总经理，越是他做总经理他就越不理你，也是事实嘛，因为他事务很多嘛，你也要原谅他。千万不要他2-3个礼拜不打电话，为什么你这个不孝者，不要讲那个，你很孝顺很好就好了。好，第三段讲什么呢？第三段是从17节到24节，这个年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靠跟一个心愿。第17节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知道如今我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但我将你的能力只是下代，将你的大能只是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强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舌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述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第17节，这是回想我们从年幼神教训的宝贝。我年幼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们要把神对我们一生的教训记得实行，然后教导下一代的人。听不听我们要讲，这是要注意的。孩子要听不听是他们的自由，但我们讲不讲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对孩子，我还是啰里啰嗦的，从小就跟他们讲圣经，他们长大了做事了啊，我还是要说见面要谈到你最近圣经读得怎么样。他说知道了。哎，我有2个孩子做牧师的，我也常常见到，也是告诉他，你最近讲到都讲圣经还是讲人的理论？他说你要考我啊。我说我当然没有资格考你，因为我没有做过你的老师嘛，你在神学有老师，不过你能够讲一点给我听，你教训教训我也可以吧。他们就不好意思了。以后我问什么问圣经的事情，他也给我分享，我说好啊，很好，如果他们的解释不是太完美，但是能够差不多，就跟他夸奖一下，让他也舒服我也舒服。这里告诉我们说，等你的能力只是下代，大能只是后世的，这是我们年长的一个责任，也是一个使命。我们留财产给子孙是灾祸， 留财产给子孙是灾祸，千万不要留财产。但是留神的道，留我们的神，永远可靠的神给我们的子孙，那才是福气的。那么第十九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神高举，是没有人能够比较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叫我们多经历重大的急难，必使我们复活，有死才有复活。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才有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在世好多次说他要钉十字架，但他一定说三天必定复活，果然真复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说明他已经得胜暂时权的魔鬼，得胜罪恶，完成宝血的救恩，保证我们信他的能够得永生，也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也要复活。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所以下面他就说，求你使我越发强大，又转来安慰我。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看轻一个人，记得我们的神从我们在母胎到我们年老，他都看重我们，他都会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你想什么，你遭遇什么，没有人像我们的神知道我们这么清楚。而且假如我们多读圣经的时候，什么时候你需要，你遭遇什么难处，需要什么，圣经界就来了，神就对你说话。这是我这几十年很宝贵的经验。下面所以他就开始来赞美神，用各种的乐器来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篇的诗篇，真的要学习我们要怎么样准备过老年的生活。只有神是可靠的，所以人不可靠是平常的，人如果可靠那是稀罕的事情。我们的子孙，我们的财产，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可靠的。你在位的时候，很多人要真把你打倒下去他可以上去，你在位太久人家讨厌你的，所以我们在位不要太久，差不多就下来吧。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五十七岁就不做什么长长了，我本来做院长做什么东西，我五十几岁就准备接班人来了，差不多了，交给他们。我交办的时候，那1988年我交办的时候，很多人说，哎，黄牧师你真是怎么怎么怎么，你什么交办，我说年轻人比我好啊，他说哪里，我看不出来，我说你有眼无珠，他们都是很好的，神要大用他们的，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什么行政的责任，但是我即使为所有的年轻同工祷告，求神大大的用他们，因为我盼望我们的后一代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这个盼望我这几十年祷告，神听祷告，所以我感谢神。最近我就不需要回到印尼去，因为我们印尼的神学院同工一代有一代，现在有第三第四代的人预备，都是很好的。那么教会，我们印尼有几十间的教会，有几十间的学校，我们从前开始，现在神兴起，很多人在做，那么我就不必去了。他们有时候打电话告诉我，说好，我为你祷告好了。有多吵啊，你去他们不招待你也不行，招待你也麻烦，还有一个老头子跟在后面，真是不舒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这篇的诗篇我们好好的思考。你现在也许还没有用到，但是你准备，因为你会老的。会老吗？一定会的，再过10年、20年、30年你恐怕比我更老了。就是帮助我们从神的话得到帮助啊！我今天要送大家一本书，这本书呢整信待发，这是去年我们雪梨这个中信的同工，他看到我70年代出了两本书，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黄牧师，那两本书的信息非常宝贵，你为什么不再出？我说什么宝贵呢？因为其中有一本是我在1976年在爱尔兰班戈那一个地方有开一次国际宣教大会，那么大会的委办不知道怎么知道我在印尼，就寄信给我，请我写一篇印尼教会的复兴的文章，因为印尼的教会在 六十年代其实是很大的复兴，很多回教徒蒙恩得救，我们很有好的机会传福音，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啊，那一次的一个礼拜的宣教大会，我听见许多有资格的宣教士，还有宣教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发表很多很好的这个宣教的资料还是信息。我在晚上回到房间，我就反省，我说我们中国人要做宣教，很多东西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有人去短宣，其实没有准备好，就是看看拍几张照片，然后当地的教会招待我们吃饭就完了。因此我就在那几天晚上我就祷告，就写了几篇我们要去宣教，我们心灵怎么准备。那么我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就起了稿，以后1977年这个墨尔本一个教会请我去做牧师，我后来就整理以后就出版了。那么出版的时候，那个是在台湾出版的，那么在台湾有很多人得到帮助，那我自己很久也没有看这本书，那中心说这本书很好。另外有一本书呢，是我在50年代底，我们60年代，我们沈轩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曾经在中国的安徽做了15年的宣教士，安徽农村。那么他就谈到，他是一个加拿大拿到一个 master degree 的这个有学问的宣教士，现在到了我们中国宣教什么都不能用，所以他就效法耶稣一样放弃权力，所以他英文的书名叫 Have We No Right， 很好的一本书，我看了非常受感动。我说原来我们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儿女，要学习怎么放弃权力。那么这两本书在去年这个中信就这个给我说要印，很奇妙，很奇妙。神在我这几十年里面要我出书的时候，常常忽然间意外的钱就来了，没有想到人就奉献钱。那么我当时收到差不多钱的时候，这中信同工就说，如果这本书在雪梨印，大概有12000-13000。那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要不然这样，我到香港打听看香港印额多少，结果香港印连寄费来才4000多块，不到5000。哎，我的钱差不多5000块啊。那我说那好了，去香港去印了。所以印了，这个是上个月中才来，等一下我会跟你们一个家庭一本够不够，要看的哈。因为神预备钱，所以不慢不慢，等一下你们怎么去分，你们去拿哈。求神帮助让我们学习怎么准备宣教，因为现在是中国人宣教的时代。这是我在197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念书，这个英国一个历史学家这个 Tomby 他就说了，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有400年，那中国人要做什么？我就想到我们教会要做什么，应该教会中国教会要到普天下传福音。但没有想到90年代我们中国政府就开放，我们中国人就到海外去，几万人出去了。那么现在有一些海归到回到中国去宣教，那我们现在留在这里，我们的子弟我们的后代，早上我们看见这些小孩子唱歌，将来他们就宣教士祷告好不好，这些小孩子将来就宣教士，他们英文好得不得了，中文大概不大会。那么神就用我们，现在世界有中国人居住的，在我所知道应该170几个国家有中国人。因为我在香港金灯台有个网站，我有2000多篇的讲道大纲，香港金灯台给我上网，那么他每两个有个统计，全世界138个国家的中国人上网去看我的讲道大纲，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也用金灯台的网站就可以看到。感谢神，在国内有30几万人去看，有的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感谢神，我们的工作将来要超越时间空间，传给下一代。愿神大大用我们，不要等老回天家，不要，老是应该要老，但是趁着有机会每一天能够做就赶快靠主的恩典 诉说神的荣耀，神的信实，神的可靠，让我们单单依靠神。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微小的仆人再次把荣耀送赞归给你。今天在长子主日的时候，你借着诗篇71篇给我们看到你是永远信实可靠，你是我们的山寨磐石。人会改变，人靠不住，我们自己也靠不住，我们会衰老，但是你永远不离弃我们。我们感谢你，自从我们出母胎你就恩待，直到我们年老你还没有离弃我们，一直拉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往前走。但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你的恩典，你的见证，让很多人从我们身上认识你，荣耀你，使我们过一个很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人生。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